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来学习启示录这样一本非常重要、非常带有启示的信息。求主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每个人都能够从今天的圣经里面能够明白你的意思，明白你的话，也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我们也有一个圣洁的心，一个清洁的心来领受你的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先今天时间先不多，我先把这个上次这个再复习一下，上次有人没有拿到的又补充了一下。今天我们是要开始讲那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启示录上次发给大家的一个，或者把这个灯哪一个人把灯稍微搞暗一点，前面那个灯，请一位把那个灯搞暗一点啊。好，我们先来看啊，这个整个启示录的这个，看到没有？就前面那个大灯，哎，这个大灯，好了，好，启示录你看，就是从耶稣钉十字架，这是十字架，十字架以后呢？耶稣复活升天，五旬节圣灵降临，所以现在从这个时代开始，从圣灵降临的时代时候开始，就称为叫教会的时代啊，这个整个叫教会的时代。在这个教会的时代里面呢，启示录的第一章介绍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现在已经不是很简单的当年的人子，而是一个荣耀的形象。然后呢，从第二章第三章呢，就是讲到七个教会，七间教会。我们要今天呢，如果来不及，我们下一次我们要介绍一下七间教会。那么整个教会时代到多长呢？一直到有一天这个教会要被提，教会要被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教会被提呢，就是教会里面所有的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啊。什么叫教会被提呢？就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啊。下一次，今天时间不够，我下一次给大家看一个短片影片，美国很有名的叫 Left Behind， 这个就是被留下来的啊。这个小电影呢，可以告诉你这个被提的情况，就是很多人呢在飞机上。突然这个座位没有了，在礼拜堂里突然坐在旁边的人都没有了，就这个就是叫这个被提，就剩下来的人呢，在照样做礼拜，其他的人呢已经没有了，这个就叫被提。这个被提呢，就是这个真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现在我们讲的基督徒呢，发给你这个受洗证书啊，或者什么这个吃圣餐，这个都是人的一些这个办法。这真正的基督徒呢，非常简单的。什么叫真正基督徒？就是到时候你被提，你没有被提，你就肯定不是真的，你就坐在那里，继续坐在那里。好，从这个教会被提开始呢，这个就是启示录到了最关键的，重要的内容，就整个这一段，这是从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四章呢，就那个讲那个书卷的，那个要展开了。这个第五章呢，讲到十四万四，第七章讲到十四万四千人，这个数字呢，很多人是很重视的，那就是说，这个真正得救的人只有十四万四千人，这个有的人是这样解释，这个我是不同意，不过就是给你一个概念，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是这个，看清楚啊，启示录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在这块，这个叫什么？叫七年。大灾难，英文叫 tribulation， 大灾难。这个大灾难呢，分七个印，开始叫七个印，后面是七个号吹号，再后面是七个碗，它是就像这个音乐一样等等等等，进到高潮这个中潮高潮，所以这个七个都是灾，从这个印灾到号灾到碗灾。这个就是启示录从六章 八到九章，十五到十六章啊，这是一个整个启示录最生动的一个内容。这个启示录最生动的里面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启示录的这个所谓金句，最关键的一节经文，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世上的国成了主基督的国，世界上的国家都变成耶稣基督的国家。所以这个是整个启示录的核心啊，中那里面有插曲啊，插了这个宝座，插了这个书卷是第七章，还有两小说两个见证人啊。下次我给你看那个美国那个 Left Behind， 这个也里面也有两个节，他把这个整个的内容呢啊变成了一个电影，变成了一部这个幻想小说。但这个幻想小说它都是从启示录来的，所以这部电影很值得一看。可惜是讲英文的。啊，这个我看我们到时当时我们再来看这个，当然可以，看一段一段。那么这个有野兽，有海里面的野兽，有地里面的野兽，有一些这都是插曲，这里全是插曲。关键到这里，启示录到了这个时候，教会被提，教会在空中跟耶稣相会，然后呢跟耶稣一起再降临，这就叫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耶稣的第一次降临是在那里，是吧？就是我们马上要庆祝的圣诞节，然后经过33年，耶稣钉十字架啊，受死掉复活升天，然后呢教会被提在这里跟耶稣相遇以后呢，跟耶稣一起再临到地上啊，这个就是跟耶稣来了以后干什么？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在这里开始呢，有1000年的一个国度，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都要做大王小王，是吧？个人根据你，这个就是完全根据你的这个行为，是吧？根据你的表现，根据你做基督徒以后你怎么样一个行为呢？有不同的奖赏啊，我上次也提到，有的是5座城，有的什么10座城。有的是一座小城，像 Richmond 那么大，有的可能这个很大的一个城啊，这个纽约这个千禧年的国度。那么千禧年国度完了以后呢，这个就是新天，启示录的21章到22，在这里的有个插曲，这个就是在千禧年国度完的时候呢，这个魔鬼当时是捆绑被关起来关1000年，那么这里开始一个叫白色大宝座，启示录20章11到15节，在那时候呢，就是所有的人都要活过来啊，不管你是信的你是不信的，从这个历史以来所有人全部活过来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这个 final judgment。 这也有一部电影啊，美国也拍了一部电影啊，都是这个所谓叫末世电影。那么这时候呢，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就从天降下来，这个叫我们叫它新天新地。那个新耶路撒冷呢，大小都有的，是长4000华里，宽4000华里，高4000华里，啊，每一个都是长阔高都是一样的。那么整个一个耶路撒冷从天降下，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大概。当然你可以不信，你觉得怀疑是吧？这个本身是一个启示文学，也不是说这个每一个 detail 都要这样。好，我们再复习一下，在下面一个片子。好，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啊，创世纪跟启示录是呼应的。圣经创世纪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一章第一节。接着呢，这个21章，这个启示录21章这个一节，新天新地出来了。开始神称黑暗为夜，到了启示录21章25节。再也没有黑暗，神照两个大光，神到了启示录21章23节，不用日月光照，人会死亡，不再有死亡，魔鬼迷惑人，不再有魔鬼，坠落了世界，不见得不能进入城。这个耶路撒冷有一个门的，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不干净的不圣洁的进不到那个城里。21章27节，人与神关系破裂，神的帐篷搭在人间，魔鬼好像得胜，羔羊最后胜利。这个启示录这个创世纪3章16节，就是人犯罪以后得到惩罚，加增你的苦楚痛苦，生育的苦楚，这个劳累的苦楚。启示录21章4节，不再有眼泪，有悲哀，有疼痛。好，这个每人都有了这两个东西。那今天我们就进下去，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7个教会。这个你再下去好了。好，这个就是拔摩海岛， Patmos， 这个岛呢就是约翰被这个囚禁的，约翰呢被冲流放，流放在那个，现在就成为一个旅游胜地了，很多人都可以在那里啊，这里这个是一个教堂，你可以在那里这个自己灵修自己什么。那这个海岛的位置，再看下面一个，那这个是一个地图，这个就是土耳其，这个整个是一个土耳其，这是爱琴海，这个是就是希腊，那拔摩海岛在这里，看到吗？拔摩海岛就是离开这个土耳其有这样一段距离，这个是海岛。约翰呢就把它流放，这个罗马政府就把它流放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七个教会我们就在这里看了，一个以弗所，第二个士美拿，第三个别加摩，第四个推亚推拉，第五个沙迪，第六个菲拉铁菲，第七个老底家，那就是这一片啊。所以这个七个教会都是真的存在。所以启示录呢既有启示的文学，就是那种夸张的手法，但是启示录也有书信的内容，就是实际的。所以这个启示录啊，它包括两部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夸张的比喻，它有很具体的这七个教会啊。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每个教会都有一个特点。等一下我们马上就要讲这个特点啊。菲拉铁菲这个名字是非常熟悉的，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菲拉铁菲？知道不知道啊？有没有人知道啊？ Philadelphia， 美国呢这个费城就是用这个名字是吧？ Philadelphia 就是中文翻成菲拉铁菲，那么英文就是 Philadelphia， 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七个教会，那个别加摩呢也是很有名的，别加摩呢在德国柏林有一个博物馆的名字就叫别加摩，所以它也 是很有历史。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七个教会的这个图像啊，看看。好，这个七个教会呢，每个教会都有一个 名字，但是它每一个字呢，比如说 Ephesus，它有一个意思的，这是蒙爱的人。这个第二个教会四面的是一个馨香的末药，别加摩全面结婚啊，推呀推呀辞书献祭，沙迪逃脱出来，菲拉铁菲弟兄者，菲拉铁菲就是弟兄嘛，兄弟是爱，老底家就是人民掌权，人民统治啊。这是这七个教会呢啊，下面呢就是一个这个我称为它叫 historicistinterpretation， 这就叫圣经的解释。圣经的原意是讲教会啊，每个教会有劝勉，有警告，有这个应许对教会的情况。但是呢，这每个教会都可以是否呢象征了一个历史的时代？这个就是所谓历史这个学派他们发现的，他们认为这每一个教会实际上对应了一个时代。这个以弗所教会对应是哪一个时代呢？就是对应使徒时代，就是从耶稣死了以后33年开始，这个就是以弗所教会。那个斯梅拿教会呢，它对应了一个，为什么它叫馨香的？它这个字本身就是馨香，它是一个被迫害的教会，就是在公元100年以后，罗马政府开始正式迫害那个这个基督教了。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被迫害的教会。别加摩教会呢，就是公元300年以后，那个君士坦丁这个国王他信了耶稣，所以他把整个的教会呢变成国家教会了，就是说他自己皇帝信了耶稣了，所以他那时候规定凡是信耶稣的给你2套衣服啊，给你什么这个，所以这个时候慕道友传福音很容易了，不像我们现在这个皇帝信耶稣了，你说这个下面的人还有什么不信的呢？还要给你奖励，免去你的税什么东西。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国家的教会。那么再下去呢，推压推拉呢，那就是主后615年，就是那时候就成立了一个所谓叫罗马皇帝了。罗马本来是这个本来是罗马是一个主教，还有几个教区，但到主后615年，那个罗马的主教宣称自己是所有主教里面的主教，所以他变成皇帝。这个时代最长，一直到辞书献祭，就好像这个罗马这个天主教了，这就是天主教的事情。这个天主教呢强调的就是要不断的这个 有献祭的意思，就是那些天主教的意思。那么这个教会持续时间最长，一直持续到这个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是主后1517年，就是马丁路德改革宗教。在这改革宗教呢，所以这个沙迪这个名字呢，有这样一个意思，本来就是个意思，它是联想出来的，正好跟那个马丁路德改革宗教有点相似，说逃脱出来，就是从天主教里面逃脱出来。那么这个到了主后1750年，就是开始了这个大复兴，所谓复兴宣教的时代。这个时代呢，就是费拉铁菲的这个教会的特点啊。最后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家教会，就是主后1850年开始到现在，就是所谓自由派的教会，就是今天的教会是人民统治、人民掌权，大家都说了算啊。这个时候就是渐渐的冷淡，爱心渐渐的冷淡，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直要倒，越来越冷淡，越来冷淡到什么时候？冷淡到有一天啊，这个主耶稣把这个教会背弃了啊！今天我们教会很多人都是这个坐在一起，大家很热烘的。当有一天耶稣来了，在空中要把人这个呼召上去的时候，他就分开所谓绵羊跟山羊。我们现在不能去分，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来分，我们也没有这个本事来分。耶稣来的时候，他要分清楚，绵羊上去了，山羊留下了。好，这个就是这个解释。我们称为叫 historicist interpretation， 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解释，但是这个解释呢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帮你去理解这七个教会的特点。是不是这个圣经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七个教会就代表了七个时代？有争议，不同的人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这个里面不是很关键的，就是因为圣经有很丰富的内容，我们不可能完全穷尽它，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那，所以有一部分人，现在很多的人很支持这个，就是说这七个教会是有意的选择，表明七个教会的时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七个教会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七个教会的这个地点和他们现在的状况啊。再下去，好，这个就是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你看这个用大理石做出来的一个图书馆，现在还可以看到啊，这个就是这个遗址了。所以说明这个七个教会不是抽象出来的，不是一种这个幻想小说，其实七个教会是真实的。当时以弗所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人口都不少，几十万人，比这个山镇还大。啊，这个图书馆就那么高，你看还有两层楼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繁华、非常这个著名的。我们再看下面第二个，这是斯美拿，斯美拿就是那个受迫害的教。这个斯美拿，这个现在你看还有这么大的一个遗址出来，这个都是当时的一个建筑，古建筑，说明这个斯美拿也是历史上存在，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城市。我们再看下面第三个，啊，这是别加摩，这个别加摩露天剧场，你看这个是别加摩的新城了，现在就是新的这个发展起来的城市。这个古代的这个露天剧场还有那么大的一个规模，所以你可想当时确实是不简单，有很多人可以做，是吧？这个当然他们看这个就是那个体育比赛。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就是推压推拉的一个会堂，这个就是一个大会堂啊。这个大会堂就是当年这个聚会，这个推压推拉，这个很多有学问的人，他们一起在那里这个做学术报告，学术讲演，就是在这个会堂。再下去，好，这是沙迪教会的一个这个室内体育这个健身房，就是这个那时候的人也很注意这个健身锻炼了，这个2000年前了，是吧？他这个已经在那么大的一个叫什么一个室内里有两层楼了啊，这里面就大概还有一些这个运动器材来帮助你这个健身了，健美了。这个沙迪，这就是菲拉铁菲的这个 Philadelphia 的这个一个棺材，石头棺材啊，这个可以看出来，当时人已经蛮有文明啊。这个是建筑的遗址，还有一个是棺材。最后一个老底家教会，啊，这就是老底家旧城。老底家教会呢，虽然是一个 一个没落的教会，但是它这个城市呢是很繁华的，是一个商业的城市，就好像在今天的教会在那个世俗的那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情况下，这个教会呢开始衰落。好，我们在下面就我们来看看这个教会的这个主要内容。好，这个就是每人发给大家一张，是吧？你都有了。这个就是后面的时代人呢，我觉得是作为一种有兴趣来看看，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在前面，重要的是这个每一个教会神都对他有一个赞许。你看，有责备，有劝导，很奇怪的呢，斯美纳教会没有责备，腓拉铁非没有责备，七个教会、五个教会都很责备得很严厉，有的教会是我要把你吐出去，那就是说这个教会很没有希望。但是有两个教会没有责备，一个是梅拿，一个是腓拉铁非。为什么？所以人家就从这里来推想到这个时代。你看看这个时代他因为一个受迫害的教会，他在受迫害的时候，他这个信仰更加纯正，他爱主更加诚恳，所以呢耶稣没有责备他。而那个腓拉铁非教会呢也没有责备，因为他是在那个大复兴的时代，在我们称为18到10。你们有没有知道一些大复兴的这个情况？美国的大复兴和英国的大复兴，有没有人知道这些情况？都没有人，是吧？哎呀，这个是很可惜的。大复兴的时代呢是一个非常这个激动。我曾经收集过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照片了，都是漫画画下来，就是当事人参加了以后把它画下来。那时候的这个聚会啊，那真是火热了，就是所有的人呐，他专门这个也是叫退休会，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到了一个野地里搭了帐篷，开始专门有个地方叫这个痛苦的地方。这个退休会不像我们现在去很舒服的听坐坐，而且听了退休会以后感到自己受责备，自己软弱，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哭啊，大家哭啊，哭的声音都是这个震天悦耳，而且这个哭的这个房间呢外面都是人，这个漫画画出来。所以这个大复兴实在是不得了的了。你现在没有很好的电影，如果我想有一部电影能够把大复兴时代的那个当时情景给它描写出来，在英国，你知道在英国的那个大复兴就是 John Wesley 就是 Whitefield 他们这个传福音都是到野外去骑着马，是吧？美国那个寻道会就是所谓梅伊美会，那个最早一个人是骑马过来，是从英国过来，他骑马在这个整个美国各地去布道，他自己写下一个日记，你可以看到那个人真是那时候疯狂啊，我们称他疯狂。那个人真是听了道以后，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很舒服的，这个马上就是到前面。为什么现在你看这个讲台都要做成这个样子？前面都是跪的，那这个讲完道以后，下面跪的人是人山人海啊，就是悔改一个回应。所以你看这两个教会没有被责备。这个有道理的，这两个教会就是真正的这个把这个信仰和自己的生活融合起来。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教会的这个几个赞许。这个第一个以弗所教会，这个以弗所教会是刚刚开始那个教会是不错的，他劳碌，他忍耐，他不容忍恶人，思念那个假的使徒，恨恶尼古拉党。这个尼古拉党呢又成为圣经里面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历史上不大清楚尼古拉党到底是，有没有人知道尼古拉的？没有人知道。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除了这个地方提到尼古拉，还有一个地方提到尼古拉是什么地方？就是在使徒行传他们这个挑选七个执事里面有一个人就叫尼古拉。所以呢那个早期的教父呢他们很怀疑，就是这个执事呢这个出了问题，他这个信仰出了问题。所以你不要看这个民族选举啊，大家都是民意选出来的，选了这个七个执事，这个里面一个执事出了问题，他变成一个异端。所以这个尼古拉党就变成一个在教会的一个腐败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像这个巴 啊啊罢了，你看这个别加摩也是个问题，你看别加摩跟那个以弗所有同样一个问题，就是他也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和尼古拉的。那么尼古拉不清楚，可以根据巴兰来体会一下巴兰是什么问题。大家知道巴兰什么问题？巴兰有没有人知道？嗯，没人知道巴兰。巴兰就是旧约那个骑着驴子，后来驴子这个叫起来，这个驴子不肯走，他要叫他去咒住这个以色列人，结果呢这个驴子都不给他，他贪爱银子。所以这两个呢很可能就是尼古拉党跟巴兰都是一个金钱挂帅经济主义在教会里面开始滋长啊。这个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这个教会到了国教时期，这个皇帝信了教，他就把那个教会呢拼命的给他这个金钱诱惑，结果呢就滋生了那个所谓巴兰和尼古拉党的这样一批人。那么到了这个斯梅纳教会呢，他就忍受贫穷，忍受患难，为主受苦。我们来看看斯梅纳教会翻到启示录第十刚今天我在这个讲到的时候也提到了，是吧？大家看到这个斯梅纳教会第二章第十节，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儿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啊，这里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第二次死的问题啊。那这里又提到可以，你将要受患难十日。那么这个十日呢，很有讲究的啊。这个有的人说这个时日就是说明有一段时期这个教会要受到这个逼迫，那么也有的人呢分对这个时代 historicist 的这个interpretation 呢，他就说这个时日就是指这段时期，就是公元100年到312年里面有10个罗马皇帝，这10个罗马皇帝逼迫基督教非常厉害，最厉害的是一个这个 Domitian 是最厉害的一个皇帝。那个时期呢他们盛行一个叫皇帝崇拜。什么叫皇帝崇拜呢？就是皇帝也算神了，把皇帝也放到这个庙里面来敬拜。所以这个时候那个政治气氛就非常厉害，你想一想看，皇帝算神，那你不拜皇帝不拜神，那就是反对皇帝，那么这个问题就跟我们中国文化大革命其实都差不了多少了，对吧？无限伟大，无限敬仰，每个人都在这个毛主席下面前这样来几下，这个早晨请示，晚上回报吃饭前也这样我现在感谢你，这个基本上跟我们现在都差，这个就叫皇帝崇拜，是吧？成为一种宗教，皇帝崇拜了，这个逼迫就厉害了，你不崇拜皇帝你就变成什么？你就叛国。所以这个基督徒在这个300年里，在这个200年里面受到10个罗马皇帝的这个迫害。那么有人认为呢，这就是圣经讲的10天的这个含义。这个可以作为一种参考，但这个不能作为一个依据，因为圣经没有明显的给我们有这样一种这个解释的可能。所以这个解经跟那个释经要非常区别。好，我们再看到这个推压腿了。这个推压推了的这个教会呢，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教会。为什么呢？他就是自从这个国教啊，皇帝信了以后啊，皇帝宣布这个基督教是国教以后呢，就产生了所谓一个中世纪最漫长、最黑暗的这个时期，作为叫教皇统治时期，也历经了1000年的这个时代。这个推压推拉是最厉害的，是吧？我们来看看这个推压推拉的时代，你往下面这个翻一张这个 叫什么投影片。好，这是这个王永信啊，这个牧师啊，他做的一个表，他就是把这个教会的时代跟那个中国的这个时代都联系起来。你看啊，这个是以弗所教会，就是在公元100年，那么这个是大概在这个东汉时期啊，东汉和斯美纳教会是在三国时代，是吧？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教会的时代跟历史。这个别加摩这个教会大概是在南北朝，南朝跟北朝这个时代。那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王永信对这个历史是非常给看重，所以他做了一个，你看，你请来帮我一下，这个黄英姐妹。你拿着这头，拿着这，你看他，你过去，走，好长。你看啊，这个整个的历史，他把这个人类的历史，特别是教会的历史，一直到这里了。没有照片，有这个，我怕你们看不清楚，我是为这个拍照。这个你们等一下，你要看，你可以看啊，放在地上。好，在下面。就是推呀推了，就是最长的一个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从主后500多年一直到1500的那个里面有很特殊的内容，大家知道吗？这什么十字军东征？这个这段时期最厉害，就是组织了好几次十字军东征，要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拿回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唐朝和什么？这个北宋南宋的这个时期，这个就是整个推压推拉这个教会时期。再下去，好，这个就是杀敌和这个菲拉铁菲，这个是一个普世宣教一个时代，也就是一个罗马马丁路德改教的开始。所以马丁路德呢，这个时代跟这个中国的元朝接近，就是成吉思汗。然后呢改教以后，普世宣教就来了。第一个这个明朝的时候，利玛窦这个宣教士就进到中国，从此就开始了那个宣教的时代。这个好，再下去就没有了。这个我们时间也到了，下一次我们给大家看看那个大灾难了。这个就准备好，这个大灾难在照片很沉重，很可怕，很恐怖的，但是这个确实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内容。好，再见。